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多国选手正策划抵制冬奥开幕仪式，美国表态。念书财政报告暴露重大变化，全球股市再次剧烈震动。习近平将出席冬奥开幕典礼，发回话被助纣的奥运。中美脱欧边个惨，北京大学报告透露中南海底牌。1.1 万港人去年移民台湾，人数破历史纪录。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北京冬奥开幕在即，传出多国选手策划杯葛开幕仪式，声援人权遭中共侵犯人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今日对此表态支持，强调美国选手有权在符合奥运精神和章程下自由表达意见。北京冬奥四日开幕，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 George Rogan 今日报道指出，过去几个月旅美社运人士积极和西方国家奥运选手会面，呼吁他们对中国压迫维吾尔、西藏和香港人的行径公开发声，或选择不出席开幕和闭幕仪式，令北京无法利用奥运洗白人权侵犯作为。罗金表示，目前至少有两个西方国家选手已确定不会出席冬季开幕仪式以示抗议，但确切参与杯葛人数尚不清楚。罗金引述社运人士说，多位选手向他们表示害怕自己发起抗议会遭到北京当局逮捕或被自己国家奥委会惩罚，部分选手则透露会等到赛事结束才对外说明自己为何未出席开幕仪式，但在中国期间会选择沉默以免遭罚。对此，有记者今日在美国国务院例行简报会询问普赖斯 Net Price， 美国选手在中国期间若果想抗议北京人权侵犯作为，应该遵循什么准则。普赖斯指出，外界都知道美方在北京冬奥会的立场，美国政府未派外交代表参与赛事，亦没有和其他国家针对出席奥运策划全球性行动。他说，美方知道中国利用假信息遮掩在新疆上演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人权侵犯行径，亦对美国选手做出多项指控。普赖斯强调，美国选手有权在符合奥运精神和章程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己，包括促进人权。他敦促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美国社交媒体巨头念书股价星期四2月3日因财政报告不佳下跌，跌幅之大极为罕见。在念书的拖累下，美国三大股票指数全面下挫，世界其他主要股票指数亦遭受冲击。念书星期三盘后公布的去年四季度财政报告爆出，它的全球每日活跃用户数量下降，从前一季度的 19.3 亿个减少至 19.29 亿个，减幅虽然不大，但这个在念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前这项数据几乎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此外，念书发出的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预期亦令人失望。分析师们预计一季度营收为301.5亿美元，而念书预期的数字是27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念书的财报公布后，它的股价出现断崖式下跌，在星期四股市开盘前下跌高达80美元，跌幅超过 20%。 大盘交易开始后，念书股价下跌超过70美元一股，跌幅为 23% 左右。念书首席执行总裁朱克伯格的个人财富亦缩水240亿美元。造成念书用户数量下降的原因，念书认为有三个：美国手机巨头苹果公司私隐政策调整、供应链受阻，和来自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等对手的竞争加剧。念书承认，在用户时间和用户关注度方面，念书面临着来自 TikTok 等竞争对手的严重挑战。路透社引用法国兴业银行策略师布鲁 Kenneth Blue 的话讲，念书等科技企业的盈利下调 令到市场感到震惊。他说，抛售科技股的趋势今日上午对整个股市造成了冲击，随着美联局开始加息，市场的波动将会进一步加剧。在通胀压力上涨、经济增长强劲和就业市场趋紧三大因素的推动下，美联储局最近发出信号，准备收紧利率、减少流动性，令到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一重大政策调整引起投资人对科技股进行重新评估，触发大量抛售，美国三大指数进入调整期。北京冬奥开幕仪式将会在2月4号举行。新华社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北京冬奥的开幕仪式，并宣布本届冬奥会开幕。法媒以被助纣的奥运为题，形容这个是历史上气氛最冰冷的冬奥，不单止世界各国，连中国人民都没有喜悦之情，从花费、环保、抗疫到人权都遭到批评。据中央社2月3号引述消息说，习近平4号晚将出席在北京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习近平3号亦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中指中国已做好准备，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和精彩的奥运盛会。今年1月4号，习近平到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考察调研，要求媒体讲好所谓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争取第一时间将北京冬奥会的消息传播出去，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所谓文化传播力、新闻影响力、国家软实力。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表示，北京有个政治任务，需要为习近平的20大营造气氛，现在是全力以赴在这一年里面做一些政绩，做一些歌舞升平的事情。习近平要改变任期制，顺利坐下去，这个才是大局。所以说他现在会花费大本钱，不惜代价地做这件事情。他说，习近平称要办一场节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但是外媒经过调查发现，这一次冬奥会的花费是中共官方自称数目的10倍以上。法国媒体《重点周刊》1月31号报道，为庆祝并展示权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计代价决心要举办这一场2月4号开幕的冬季奥运，但是这一场赛事却几乎没有人欢迎，连无法买飞进场观看的中国人民都意兴阑珊。北京大学最近公布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美脱欧后，中国的损失更大，特别是晶片只能做低端产品。这个同北京当局宣传的经济将要超越美国的讲法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1月31号发表一份有关中美技术竞争的研究报告，对信息技术、人工智慧、航空航天等领域中美科技力量对比、财力投入、人才培养、技术标准和规范竞争以及脱欧的现状和挑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自2017年底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贸易战和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报告指出，无论是从横向范围定是中向差距看，美国技术实力仍然是全球领先。报告认为，中美脱欧双方都会有损伤，但中国付出的代价更大，尤其是在晶片制造和人工智慧等关键技术领域已经形成了脱欧共识，目前只剩下技术含量低或附加值低的行业和美国企业有联系。报告称，虽然在一些小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在其他领域明显落后，甚至陷入真空状态，遇到发展瓶颈，直至中美脱欧之后对信息技术行业产生巨大冲击。相比之下，中美脱欧对美国的信息产业没有明显的影响。报告仲提及，中国在人工智慧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三年前先开始培养人工智慧领域的人才，而美国大学早就培养了这些人才。 報告坦言，中國只有 34% 的頂級人工智慧人才留在中國工作，56% 的人已經移居美國。對於在美國學習的中國人來說，88% 的人留在當地，只有10% 的人返回中國工作。人工智慧行業的中國科學家似乎沒有回到中國。至於北京當局不斷宣傳在世界領先的航天科技，報告指出，航空和航天技術是兩國合作和依賴最少的領域，但是在高度依賴商業市場的民航領域，中國處於劣勢。在購買飛機或核心零件方面，北京當局仍然嚴重依賴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權盡毀，不少港人移居他國。數據顯示，自2020年7月1日國安法實施之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18個月裏面，20萬香港居民離港，距離香港較近的台灣亦是港人的熱門移民國家之一。據台灣移民處數據顯示，2021年有約 1.1 萬港人獲得台灣居留許可，數字創歷史新高。台灣移民署發布最新統計數字，2021年共有 11,173 港人獲居留許可，比2020年增加360人。2021年另有 1,685 港人獲定居許可，較2020年增加109人。居留和定居的港人人數雙雙打破歷史紀錄。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在2019年3月後，香港人申請移民台灣人數、居留人數加定居人數激增。2018年港人獲居留和定居的許可的人數為5238人，到2019年底增加至7332人，2020年急升至12389人，2021年更錄得12558人，連續三年打破歷史紀錄。陸委會副主委邱瑞正表示，因應香港局勢，台灣政府除聲援港人的自由、民主、人權法制外，2020年亦已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處理港人人道援助和關懷事宜。邱瑞正還表示，近期台灣政府將延攬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人才來台，以及放寬港澳學生比照外國學生得以就學事由來台就讀高中等相關的規定，這些都在陸續進行中，希望協助港人來台。邱瑞正說，相關部門會持續就現有的相關規範和法規，在兼顧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透過制度力量給予港人最實際的支持和協助。目前已經有很多措施等待盤點完成後，會透過法制作業在吸納各界人士意見後積極推動，同時亦將參考國際社會的援港措施和理念相近的國家，共同協力撐香港、撐港人。反送中運動後，不少抗爭青年前往台灣讀書、生活。國安法實施前後，移居台灣港人陸續增加。知名人士包括時政評論人桑普、蕭若元、港台前主持曾志豪、香港企業家、填詞人梁子山。香港著名填詞人林夕早在2015年雨傘運動後就長居台灣，取得中華民國身份證後正式定居台灣。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